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九节。弟兄们，先前到位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其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当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知，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有平牧师。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是全球基督徒为全球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祷告的第十五天。那么每一年呢，全球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们，他们有三十天时间啊，从早上日出到晚上日落，他们进食，他们祷告，他们也要在这期间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帮助贫穷的人，他们也在这期间在他们的安拉面前认罪悔改。那么从1993年开始，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就在伊斯兰教的斋月期间为他们祷告三十天。因为他们虽然很敬虔，但是他们所敬拜的神并不是真神，所以基督徒们在这三十天里头也选择专门的祷告，也选择合适的时间来进食，为的是在耶稣基督的信望爱里面盼望全球的穆斯林可以回转归向耶稣基督。如果你在过去的十五天还没有为这件事情祷告，还有十五天，所以请大家在这十五天里头也一起来加入这个大军，来为信仰穆斯林的人来祷告，用爱的心，不是用恐惧的心，不是用憎恨的心，愿圣灵做工把他们带回来。那么我们在上周三的祷告单里边，我们特别的在为穆斯林祷告三十天里边，我们特别的讲了一个案例，在巴基斯坦这个穆斯林的国家里面，那我们大家知道哈，我们教会就派的有宣教士在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有一位基督徒的姐妹，有一位我们的姐妹，名字叫艾莎。那么艾莎这位姐妹呢，在2009年，当那些穆斯林呢来羞辱他所信仰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承担了我的罪，然后第三天死里复活，我就成了一个有盼望的人。那么你们所信的穆罕默德为你们做了什么呢？那么他讲的这样的话在穆斯林世界当然是大逆不道，所以就被捕入狱，第二年就以亵渎罪就判了死刑。但是这件事情呢，引起了全世界许许多多国家的重视，在很多国家的压力之下， 所以呢，这个案子呢就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也没有放。从2009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宣布他无罪啊，没有执行死刑啊，差不多在10年之后宣布他无罪，把他放了。但是没想到巴基斯坦的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呢，就引起了巴基斯坦全国的轩然大波。那么巴基斯坦那些极端的穆斯林啊，就上街游行，而且公开的说他们要把艾莎全家杀掉，要把艾莎的律师杀掉，要把最高法院的3个大法官杀掉。那在这样的压力底下呢，巴基斯坦的这个最高法院就说，好好好好好，等一等等一等，我们再来把这件事情来检讨检讨。那么这期间呢，艾莎当然就又被没有被抓起来啊，就被严密的软禁起来。一方面是不能让他出国，一方面呢也是怕极端分子把他杀掉。那今年5月7日呢，艾莎终于呢通过一些秘密的渠道啊到了加拿大。这个事情好像结束了，但是也没有啊。那么巴基斯坦的极端的恐怖分子就说，你即便跑到加拿大，我们一定追到加拿大把你全家杀掉。那么留在巴基斯坦的律师，巴基斯坦的这3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你们也一样，我们是要把你们杀掉。那我们上个周三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呢，啊，因为我也在准备我们今天的讲道，我就想，我们今天为主做见证，给别人讲我们信的耶稣基督是那位为了我的罪死里复活的基督，我们今天大概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抓紧时间，趁着还有这样不被杀头危险所威胁的时候，赶快的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我们是觉得我们自己的安逸生活更重要呢，还是我们认识的许许多多的人，还有我们不认识的许许多多的人，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有一天要下地狱，我们会觉得哪一个事情啊更加重要，更加紧迫呢？我们刚才大家一起所诵读的这段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讲到要和大家分享的经文。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是彼得在他的第一次讲道中间的一部分内容，这也是在教会的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讲道。其实我们想一想，彼得曾经也是和我们差不多的人，对不对？虽然有时候很属灵，好像把耶稣跟得很紧，膀子拍得很响，别人倒下我都不会倒下，可是关键的时候呢，压力来的时候呢，他就3次不认主。然而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的确是有大爱，的确是宽厚忍耐，所以彼得当耶稣基督的爱再一次临到他，他再一次回过头来以后，当他经历过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边那种转变以后，他就成了一位传讲耶稣的勇士。后来有许许多多人像彼得一样，就像这位巴基斯坦的艾莎一样，成了这样的一个勇士。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虽然有软弱，但是我们也同样可以成为见证耶稣基督的勇士。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我是他复活的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我今天讲第三部分，原来我以为我3部分就能把彼得讲到讲完，但是今天看来讲不完哈，我需要有4次。那么我们今天呢，只能讲到第32节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只有2个大的内容，一个内容，彼得见证先祖大卫死了，但是没有复活；第二个，彼得见证先知大卫，他预言了耶稣必然要复活。一个，他是把大卫从一个先祖、祖先、君王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角度，他才发现从属灵的角度看，大卫是一位先知。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信你的人，我们都蒙了你的恩典，你自己甘愿死亡流血 被羞辱，使我们可以站立，使我们将来有一天可以得荣耀，使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主，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界里，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像当时的彼得一样，像这历世历代许许多多为主而站立的基督徒一样，让我们记住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见证，可以来传讲耶稣基督。我们把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学习放在你的手里，若是我们所讲的合了你的心意，你的圣灵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得着更加勇敢。若是孩子讲的内容有不合你心意的，你就拦阻，不让进到弟兄姐妹的耳朵里，更不要存到心里。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先看第一点，我见证先祖大卫死了而且没有复活。那这一点呢，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第二十九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关于这短短的一句经文呢，我们有四个方面和大家做一点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在原文的开始的地方呢，它有两个称呼，他说人啊，弟兄们啊。那我们在上次讲到，在前面的好多地方讲到的时候，这个彼得都用了并列的两个称呼，他有一个强烈的意思是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时他这样的称呼表达了他自己心里头很深的一个感情。那么我们知道，在前面的经文里头，在一章十六节里头，彼得曾经称呼那120位被圣灵充满的门徒是弟兄们。那么在这里他称的弟兄们是谁呢？是那120位吗？不是吧，是所有在场听讲道的人。这表明彼得对这些人他有一个迫切的心，他觉得他们都是大卫的后代。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的话，他们身上都是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因为耶稣其实是我们的先祖，因为他是创造人类的神。所以彼得看那些同胞是无比的可爱，虽然那些同胞逼迫他，也让他们后来受了很多的苦，虽然这些同胞也把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但是彼得从内心里边有一个很强烈的爱。那么彼得也知道这些同胞们，他们很盼望先祖大卫所建立的这个王朝可以重新建立，因为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们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他们是亡国奴。可是彼得更清楚的是，他所要宣讲的这个耶稣基督已经不是注重在地上建立政治经济军事的王国的这样一个君王，他是一位永恒的君王。他所要拯救的他这些同胞们，不是在地上建立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国，而是要让神的国要降在这个地上。所以他称呼他们弟兄们啊。那当我准备经文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的思想就开了个小差，我就想，有人曾经和我讨论这个问题，能不能称非基督徒为弟兄，能不能称非基督徒为姐妹。有人很认真和我讨论这个问题，说我们教会有时候把这个没有信主的人也叫弟兄姐妹，他们认为很不合适。那我觉得像我讲这样话的人呢，讲他这样的话呢，其实是有他的道理，他一定有他的圣经的依据，我并没有说他完全错。不过我对这样的人呢，我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些属灵的术语，或者我们有一些属灵的事工，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事情非基督徒不能做，那个事情非基督徒不能做，这个活动非基督徒不能参加，那个活动非基督徒不能参加，就类似我们讲说，他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不能成为弟兄姐妹。这样的想法其实 并不是完全错。但是当我们要问的时候说，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是为了要把人分成你和我呢？分成你我他呢？分成基督徒非基督徒呢？还是你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叫那些还不是基督徒的人可以转换成基督徒呢？你真正的目的在什么地方？你是为了标榜我比别人更属灵呢？还是愿意大家一起都属灵呢？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要想到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彼得在这个地方，他大概没有想到我们想的这么复杂的问题，但是我想他能够叫我的脑子开小差，我相信圣灵是要对我讲一些什么话。那对这样的人呢，我也曾经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好，当我们讲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不能把他称为弟兄姐妹的时候，我要问你，把你称为弟兄姐妹的主内的这些人，你是真的把他们当弟兄姐妹了吗？在教会里头，你真的把我们教会里头每一个基督徒当做你的弟兄姐妹了吗？真的吗？还是中间有界限呢？你是觉得他就和你的家里的那种有血缘的弟兄姐妹一样亲吗？和你的父母一样亲吗？和你的儿女和你的孙女一样亲吗？昨天我外孙女回来，我高兴得不得了，我把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姐妹们真的有那样的爱吗？这是我常常问我自己的话，我也是要问这些我们有时候非常坚持某些属灵名词某些属灵活动要把那个界限画得非常清楚的时候，这方面你可以做，但是反过来要问的是，你有没有真的把在主内的人做你的弟兄姐妹呢？这个是我们要讲的问的问题哈。好，这个是题外话，我脑子开了小差，我就分享给你们。我们现在回到正题，这一句话里边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是，彼得讲到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那么这个可以这个词呢，是在希腊文里边有一个叫做语说法，用我们中文话叫做是一种特别委婉的表达，这个词呢是用了这样的一种修饰。那么它的意思是说，虽然我讲这句话合情合理，你不应该反对，但是我还是请你允许我来说。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他一方面是非常坚定的要宣讲真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的态度他的用词是一个很谦卑的做法。这是这个词我们这里看不出来，如果你详细的去看的话呢，这个可以这个词呢在这里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明明这个词呢是由全部和话这两个词拼到一起的，意思是说他讲了全部的话。因此上这两个字里合到一起，彼得一方面表现出他很坚定，他觉得我完全有理由讲这些事情，我讲这事情是合情合理的，你们根本不应该有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很谦卑，他在很谦卑的同时他又说，我虽然很谦卑啊，但是我告诉你，我可是要把真理要讲明白的，我一定要讲清楚的。所以他说，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讲。那么他要明明的对他们讲什么呢？他讲的这句话呢，其实是当时的人在感情上并不愿意去听的一件事情。这就是第三点，他说我们所崇拜的那个先祖他死掉了，他被埋葬了。那么在这里我刚才讲到，大卫在这里用了先祖，等一会儿要用先知。大卫在这里其实是做了两个非常强烈的比较，从我们人世俗的观点来看，从我们不属灵的观点来看，我们大家更加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先祖，看重的是地上的君王。先祖这个词它是由家族和领导两个字组成的，就说这个人就是这个家里边的领导。所以当我们讲到先祖的时候，就要说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大卫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人。我读到这一点时，我就想到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像犹太人。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慎终思追远。那我们中国人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前辈我们的祖先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要孝敬，所以中国人对死去的人说是什么死者为大，对不对？那么我们中国人呢，慎终追远是对的，我们啊来啊尊重我们的前辈啊也是对的，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你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偶像去崇拜，这个就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它为什么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先祖一直往前追，要追到哪儿去？追到上帝那里嘛。所以你与其拜每一个先祖，不如拜最前边的上帝。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信仰。当然当我们要给我们的中国同胞讲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像彼得一样既讲真理要有谦卑的态度啊，所以这个是这里 提醒的。那么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的国家是建立在大卫的手里，他们并不认为是建立在扫罗的手里。可是在这里彼得说他死了也埋葬了。第四点，彼得追加了一句，虽然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大家不愿意讲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事实，而且他埋葬在什么地方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当他讲到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指的就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一个确确实实的证据。如果有人不服气，彼得说来来来来来，走，咱去看看去，还在那个地方。不过大卫的坟墓在什么地方今天成了一个谜。那原因很简单，在主后七十年，罗马军队把这个耶路撒冷拆成了平地，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的重要的标志其实都已经毁灭掉了，都已经毁灭掉了。特别是到了主后的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罗马的君王叫做哈德良，这个人呢，那个时候镇压犹太人的第二次革命，不但把犹太人呢更加的全部赶出这个耶路撒冷赶出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哈，就如旧约里圣经讲的，神让把他们要吹散到世界各地去，而且他们就在传说中的大卫的墓地那个地方，就在现在地图里面看西安城的东山的南边，就是下边的地方，那个地方传说是皇家墓园，他在那个地方作为采石场，把那座山的石头要全部要挖起来，要重新建立一座属于罗马的城市。所以在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拆平，大卫的墓在什么地方大卫的很多的犹太人的很多的圣地呢，其实都已经不清楚了。然后等到主后第二世纪，又为了重建耶路撒冷建成罗马形式的时候，就把大卫的传说中的皇家墓地全部都挖掉了。那么到底都在什么地方就不大清楚。不过就现在的以色列的专家们的考古，他们倒是认为真正的大卫城可能并不在锡安山的东山，而是应该在西山，因为在整个地形上来讲西山更高。按照古代的时候，在那么小小的一块地方哈，我想很多人已经去过以色列，我们教会今年有人也要后来也要去哈，那个地方其实并不大，在那个小小的一块地方来讲，如果建立大卫城一定会建立到制高点，所以应该是在西山哈，这都是传说。那么不管怎么样，对当时的人来讲，大卫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很清楚。那么很多的以色列人今天一个是到哭墙去哭泣去祷告，第二个他们认为可以哭泣祷告的地方就是大卫的墓但是我们讲了大卫的墓在什么地方不大清楚因此上 彼得在这里强调的意思，并不是在强调这个目的有多么重要，他强调的是那个大卫已经死掉了，那个大卫已经埋掉了，那个大卫已经埋掉了。所以他第一点，首先是要叫所有的犹太人知道，我们所盼望的在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无论是伟大的君王，无论是伟大的城市，无论是伟大的王国，它通通都会过去。这是彼得在这里讲的第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想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也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各位我们在世上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房子、车子，包括我们的银行的存款，这些东西有一天都会过去。好，第二点，彼得说，我要见证先知大卫预言耶稣必要复活。当大卫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犹太人我们所盼望我们所依赖的这个先祖大卫，这个大卫的王朝，我们希望大卫的后裔有人能够出来带领我们再建立以色列的辉煌，这件事情其实都过去了，都没有了。如果他只讲到这里的话，就让人很沮丧。但是彼得呢，话锋一转，他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他把大卫换了一个角度来讲，他讲大卫是一位先知，他要教以色列人从那个追求在世界上建立以色列，要转换成他们要追求真正的耶和华的王国，耶和华的国要转换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其实在那边把人的所有的盼望打掉，是把错误的盼望打掉，为的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可以有永恒的盼望。彼得要告诉犹太人，这个先知大卫的那一位后裔才是你们的盼望所在，也是我们今天的所有人的盼望所在，他是全世界的救世主。我们从29到30节，我们来看，在这样的一个对比，这样的一个转折的中间，其实有一个词在30节的一开始，经文并没有把它移出来，就是然而。在30节一开始的前5个字的次序是先知、然而、本来就是、并且、晓得。这句话的重点是说，然而大卫他本来是一位先知，你们不要只以为他是一位地上的君王，他是一位先知，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彼得想在这里要他们来明白的啊。那么如果我们去看这些英文的版本，他们都把那个然而那个词翻译了出来，他们或者用 therefore， 或者用 and so， 或者用 but， 他们都把那个意思转折出来，因为这地方是一个非常的强烈的转折，从那个毫无希望突然要转折到一个很有希望的一件事情上面。那么既然大卫是一位先知，他一定就是要讲过先知所讲的话，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他不但要把大卫这位先知所讲的话讲出来，他也同时用这句话来反过来证明大卫是一位先知。如果他不能证明大卫是一个先知，他前面所讲的他可以明明白白的那几个字就没有了立足之地。当他用了第30节以后的事情，把大卫所讲的预言，而且这些预言今天实实在在的呈现出来的时候，他就也同时的证明了大卫就是一位先知，他就要叫这些犹太人对大卫的看望看待，而不是只看到大卫曾经是一个君王，而要看到大卫其实是神要引入后来的 那位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所以我们讲到旧约是新约的预表，旧约里边的很多人是新约的，是新约的预表。大卫其实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啊，耶稣一个基督的预表。这个是我们所要请大家哈注意的头一点，也是彼得希望我们特别注意的头一点。那么大卫他是先知，而且他晓得，那么他晓得什么呢？他晓得神，耶和华神曾经向他启示过。启示过什么？启示过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神什么时候向大卫启示说我要叫你的后裔中有一位坐在你的宝座上呢？那么这两段的经文啊，就在撒母耳记下的7:12-16和诗篇132:10-11是这个犹太人认为神讲过要叫大卫的后有一位后裔坐在宝座上的圣经的出处，啊，圣经的出处。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就不读了。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是在撒母耳记下还是在大卫诗篇里边，他们要强调的是将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那个人呢，他必定要出自大卫。那么我们知道，按照家谱，在人间的家谱里边，耶稣算是大卫家的后代。第二一个我们要注意到，在撒母耳记和诗篇里边讲到大卫后边这个接替的人坐他的位置呢，是要直到永远，直到永远。那我们知道大卫王朝根本就没有永远嘛，啊，他下来就传给这个他的儿子所罗门啊，所罗门下来呢就分成南国北国了哈，像我经常给他开玩笑，后来接这个南国北国两个人都不怎么样哈，一个是萝卜干，一个是腌萝卜干啊，萝卜安耶罗卜安哈，两人都不怎么样啊，两人都不怎么样，到那儿就完了哈，到那儿就完了，根本不可能永远。所以怎么会有一个永远的呢？所以在犹太人当时他们是没有看到这个永远的人是谁啊。那这件事情是一个预言，这件事情指的不是所有的人，这里间指的是他其中的一位啊，其中的一位。所以如果我们去看诗篇132:11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啊，在和合本的经文和 King James 本还有 NSB 里边呢，是讲到说在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但是在中文的新译本、中文现代译本、吕正中译本、英文的NIV MSG 的译本中间都强调的是你的中间的有一位坐在你的宝座上。那么这两种翻译的区别是因为这些希伯来文专家他们对那个那几个希伯来文词的理解的不一样啊，理解的不一样。那如果只是说你的后裔你所生的都要坐在你的宝座上，那么诗篇132就仅仅是一首君王诗。但是因为它特指了是其中的一位坐在你的宝座上到永远，诗篇132就成了一个弥赛亚诗啊。这个是学诗篇时我们大家会学到。那么我们再看，当彼得把这段经文引用到《使徒行传》2:30的时候，所有的翻译版本都清楚地翻译成要在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宝座上，啊，要立一位坐在宝座上，而不再是讲是就所有的人坐在宝座上。这一点是表明这个预言并不是指所有的大卫的后代，是单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下来彼得就要来见证耶稣基督必然复活，他说大卫作为先知所讲的话其中就包括了耶稣必然要复活。 各位弟兄姐妹，当你们向别人讲复活的时候，你们会想到哪些要点呢？在大卫后边的这段讲，在彼得后边这段讲话里边，他在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有六个细节，这六个细节其实都很重要。我盼望我们呢，在这次的讲道和下次讲道中间呢，我们能够把所有复活的这六个细节都搞清楚，以后你再给别人讲复活，你就会讲一个完整的信息。那这六个细节呢，我们今天只会讲到前三个。那么耶稣复活，讲到耶稣复活讲到什么？第一，耶稣已经死了，耶稣必然死了，耶稣还下到了阴间，但是阴间不能捆绑他，这是第31节要讲的，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第二，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不是仅仅的灵魂复活，而是耶稣的身体复活，所以这是他第31节的，他的肉身也不朽坏。基督教信仰很强调身体复活。第三，耶稣复活了以后是向所有人做见证的，不是所有人，向很多人见证的。耶稣复活的第三个细节是耶稣复活以后的显现，这是第32节，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讲到耶稣复活的第四个细节是他被神举到了最高处，这在第33节，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第五个细节，耶稣不但现在坐在天上，而且在他升天了以后，因为他有荣耀，他有权柄，所以他就把圣灵浇灌了下来，这是第33节。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不能不讲到圣灵被浇灌下来，不能不讲到耶稣把圣灵赐下来，因为我们下个次会讲到，耶稣如果不复活，耶稣如果没有回到至高的之处，他是不可能把圣灵赐下来的。在耶稣传道期间，是圣灵在耶稣身上，而不是耶稣把圣灵赐下来，这是不一样的事情。好，最后一个隐含的有一句话是说耶稣基督要再来，这句话在第35节，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么我们今天呢，可以看到关于耶稣复活的前三节啊，前三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呢，我们前面讲到啊，我们提到了第一个细节，就是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第二个细节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肉身复活。我们如果对比一下我们上次学过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的27节，他直接把大卫的尸体摆在那里，和现在今天我们看到的第31节彼得对诗篇的解释，这两个中间有一个很细微的不同，但这俩不同意义很大，这是圣经的渐进的启示。在大卫诗篇原件里边，他提到了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其实在31节里边，虽然我们大家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有灵魂，但实际上在原文是没有灵魂这个字的，在原文里边只是讲他不撇在阴间。然后在诗篇的里面，他指出你的圣者不见损朽坏，但是到了31节特别把它换成了你的肉身不见。所以在新约的里面，在彼得宣讲的时候，圣灵给他末世的神的启示，强调的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完整的人死了，又是一个完整的人复活了，不是灵魂复活，不是投胎转世，耶稣的身体并没有消失，没有化为泥土，也没有留下什么舍利子，耶稣就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死了，埋葬了，到了阴间，第三天又出来了，留了一个空的坟墓。这是我们在这里所讲到复活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很重要的细节。第三个细节是耶稣复活以后是向人民显示的，他并不是复活了没有人知道就悄悄地走了，然后民间有很多传说，不是的，而是说他复活了，显现了，彼得讲我们都是他的见证。我们上次在复活节讲到，我们曾提到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个是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22年，他当时讲500多位弟兄看过耶稣的复活，见过复活的耶稣， 那个时候一大多半还活着。但我们大家想一想，当彼得在这里讲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的时候，大概所有见到耶稣显现的人还都活着，因为一共只有50天，对不对？彼得讲话的时候是五旬节，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50天、啊、我猜想这50天所有见过耶稣的人还活着哈。当然你说啊，耶稣人死掉了， 我也没法和你辩论。但是我们讲，彼得讲我们都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彼得是说见证的人很多耶，虽然你们从全世界各地回来的人你们没有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人，你去问一问，这些人都见过，那120个人他们都见过，还有比他更多的人都见过，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耶稣复活是显现出来的，今天耶稣有没有显现在我们身上，别人是要看这一点的。我们说耶稣基督也显现在你我的身上，别人就是要看我们这些基督徒从我们身上来看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有两段经文要请大家念。为什么要请大家念两段经文？因为在星期五，就是光哥叫星期五5月17日，有两件事情再一次表明了这个世界的弯曲悖逆，而且再一次的提醒各位，你们不要觉得我们坐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里边，我们可以大胆地讲所有圣经的道理，这一天也许很快就没有了。5月17号，台湾通过了同性恋的婚姻合法的法案，蔡英文这位台湾现在的总统洋洋得意地宣布，我们是亚洲第一家，我们是最自由的，我们是最民主的。同一天，在我们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个扩大这个同性恋性转换这些人的一个权益的法案。那么也是一样，我们众议院的这位议长佩洛西也洋洋得意地说，这个决议会使我们美国更加人人都接受享有平等自由和正义。可是告诉大家，如果众院的这个法案在参院也被通过，可能我们在教会里边读圣经里边某些讲到同性恋的经文大概都不能了。所以不要觉得只有艾莎在巴基斯坦会被追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个时候要为做见证付出代价的。但是神说我们是他的见证。来，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3章10到13节，请。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是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是上帝，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上帝，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第二段经文哈，这是小点，不知道你们能看见不能哈，是诗篇第二篇的全部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的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管教，当存敬奉耶和华，又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愿我们每个人见证耶稣基督，因为他快来的日子近了。